中共漁民喪生，大量小粉紅反水，矛頭指向北京。荷蘭政府稱中共利用 ASML 工具尋求軍事優勢，中共拉攏匈牙利，平歐洲亮起警示燈。FBI 同盟友佔領世界上最活躍勒索團夥暗網，聯合國機構停止向加沙北部運送糧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八十，试过七十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点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八十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再有四名中国人士的快艇闯入台湾金门海域，并且在躲避台湾海巡人员追捕的时候翻船，导致两人丧生，两人受伤。中共政府声称这个船只只是一艘福建渔船，而且在2月20号两名生还的中国公民通过小三通坐船回到中国，不过中方人员拒绝签署台湾海巡署发布的遣返人员证书。关于中方船只翻船的事件引起诸多小粉红反水，矛头对准了北京。请睇报道。
据悉，中央社20号报道引述金门地检署检察官施家荣的话讲，当两名身患者完成证人作证程序之后，受到台湾海巡署遣返回到中国，两名人士依法返回。但是在要求中方签署海巡署遣返人员证书的时候，中方就表示没有被授权签署。对此，海巡署副署长许正之表示，这个流程无论签署与否都会依照程序遣返。关于台湾快艇的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激烈反响，很多小粉红宣布自己已经破防。面对中国国民的两条人命，政府采取如此方式对待，重压制言论实在无法接受。有网友声称，按照中方长期以来的国内宣传，中共解放军应该早就能够包围金门，用其能力令金门断水、断电、断网，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做到呢？对此有回复说，北京做的事情就是全部精选了评论区的评论。亦有些话，政府不怂住还能够怎么办呢？难道将鼓浪屿割让给台湾？网友表示，这个事件虽然引发大家关注，但是热搜都上不到，政府控制评论太厉害了，那些战狼思维的人应该清醒了。北京又谷气又窝囊。在军事博主的贴文下，有网友讽刺中共所谓的强国梦，军队都是一群废物，只能嘴上讲讲，实际动手能力不掂，除了令水军洗地，实在不知道能够做乜嘢。边个是纸老虎，边个是真老虎，台湾好清楚。还有小粉红在东部战区练兵备战现场的贴文下怒斥，军队都是废物，应该全部回家过年，不要要战士练兵了，日日做骚，倒退伍都用不上，武统这一世都不可能。还有些小粉红网民看了中共的鸡血宣传，深感现实和中国媒体的差距太大，宣布自己已经心灰意冷，再不会关注这些国家大事。而且在台湾方面，两名生还者在遣返前 得到了应有的照顾，随后送回中国。台湾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近两个月金门民众报案，中国越界捕鱼达24案，海巡署人员执法是有必要的，这个不是恶行，当局承诺查清真相，还原事情原貌。中国网友表示，中共对外洗坏是个窝囊废，对内部整治老百姓丝毫不手软。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布短片表示，有中共警察对上访的民众张狂大叫，要代表公安告诉他们知，你们不代表老百姓，不代表人民，如果是来反映问题的，就必须马上离开。在短片中，这名警察嚣张地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还声称面前的中国民众不是人民。对此，网民讽刺说，中共公安终于表达心声了，他们维护的是那些官老爷。网民表示，那些人大代表可以在人大会堂代表人民睡觉，发白日梦，他们不代表人民，他们只是穿着制服的土匪。还有 X 平台网友贴出了习近平连任图片和台湾选举图片，写到中共式投票 VS 中华民国式投票，边个好边个差，边个代表极权，边个代表人民，一目了然。
荷兰贸易部证实，由于担心晶片设备企业阿斯麦 ASML 的产品被用在中共军事目的，政府最近决定拒绝这间公司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证。请睇报道。
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光刻系统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电脑晶片制造商需要使用光刻机来帮助制造晶片电脑。有关报道指出，荷兰贸易部长勒文在报告中指出，阿斯麦的产品可用于制造高价值武器系统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半导体。荷兰政府在审查出口许可决定的时候，重点关注不良最终用途造成的风险。由于美国政府的科技制裁，中共当局无法获得足够先进的光刻机生产产品，导致中国的尖端晶片生产能力大幅度落后国际社会。阿斯麦表示，预计在今年企业会收到大约20起出口许可请求，但是没有具体讲明有多少来自中国。而且产业组织 SEMI 预测，今年将有大约18家中国晶片工厂申请投产，数量超过其他国家，他们都需要采购光刻机设施。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阿斯麦在今年元旦已经证实荷兰政府吊销了新的产品许可证，所涉及的光刻机工具成本大约为每台6000万美元。阿斯麦公司表示，据荷兰政府的许可制度，该公司不会向中国运送任何比预期更先进的工具，并且由于美国的制裁，它将无法向少数中国工厂出口不够先进的 NXT1970 和 1980i 设施。
中共公安安全部长王小红上个礼拜尾访问匈牙利，签署多项执法、安全等领域相关文件。有观点认为，匈牙利是欧盟、EU 和北约 NATO 成员国，近期因领导层多项议题亲俄，一度阻止乌克兰援助提案通过，并且拒绝瑞典加入北约，一度被欧盟其他成员国警告可能暂停其投票权。有观点认为，中共近期试图拉拢匈牙利，明显有意图借此分化北约。对此，讯问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向希望之声表示，匈牙利在北约的成员里面是个异数，中共的行为对欧洲构成了警告。请听报道。
黄青龙表示，绝大多数的前东欧苏联国家在民主化以后都非常提防俄罗斯，特别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们都来力挺乌克兰，但是匈牙利态度非常的无以两可。在中国的问题上，匈牙利更加的明显。两国不但在政治互动非常的频密，在商业发展上，包括匈牙利允许华为设立中国海外最大的物流和制造基地， 而家仲准备要令中国嘅电动车比亚迪响欧洲第一个工厂就设响匈牙利。匈牙利总理奥班认为，响美中或者话东西方之间呢种两手策略对佢嘅国家利益最大。中国嘅公安部长王小红嚟拜会，提出嚟要深化同匈牙利响执法同安全合作关系，名义上讲得好堂皇，话要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于是提供一个令中国的法政执法体系进入到欧洲。最近欧盟包括北约在应对俄国和中国挑战的部分似乎没有好像过去这样的一致，亦是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底要举行。王青龙认为，匈牙利和北京的联系对欧洲来讲是一个最新的警告。王毅最近在慕尼克的安全会议上说，去中国化最后是得不偿失，这个话大家解读话是中共国的焦虑感，因为中共国现在外资来源近乎枯竭，所以中国一方面要透过外交来解决困境，同时他亦看到到2024年这个大选年有很多国家会出现一些松动，因此给了他一个着力的突破口。匈牙利在整个欧洲来讲是一个最新亮起的红灯。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际盟友携手查获了世界上最活跃勒索软体团伙的暗网窝点，这个令到名为 Lockbit 的勒索软体团伙受到了麻烦。请听报道。
2月20号消息，美国和英国当局公布了针对 Lockbit 的应对政策。 NCA 和 FBI 表示，他们已经开发出软体可以令全球的企业和个人受害者解密被黑客锁定的电脑。19号，嫌疑人黑客网站上发布信息说，该组织的活动因为国际执法行动而中断。据悉，这次打击网络勒索团伙的活动，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还有澳洲到德国等诸多国家的参与。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表示，应法国当局的要求，两名 Lockbit 的成员已经在波兰和乌克兰被捕。另外，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男子对美国各地的受害者群体部署该团伙的勒索软体。财政部亦颁布了对这两人的制裁。目前他们仍然身处俄国，而且美俄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据悉，该团体一直对世界各地的组织构成威胁，其中包括美国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及学校。黑客组织声称对去年11月的新泽西州 Capital Health 医疗机构受到的勒索软体攻击负责。该组织还声称为此前中国工商银行和乔治亚州库尔顿院近几个月受到的勒索软体攻击负责。该组织的暗网地址被国际执法机构破获，这个导致 FBI 等机构可以更深入的调查其组织。分析人士认为， Lockbit 在东欧、俄国和中国都有成员或者犯罪伙伴，黑客组织将其勒索软体出租给其他诈骗机构，然后由他们来负责在机构部署软件，从而从受害者支付的赎金中抽取分成。网络安全公司表示，根据黑客在网络上发布的受害者信息，Lockbit 的软件占据勒索软体市场的四分一，预计本次活动进行之后，该组织可能会用某种形式重建组织，并且重新命名其黑客软件。业界预计这一国际最大勒索软件开发团伙的核心成员不太可能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因为他们的总部位于俄罗斯。不过本次成功的国际合作将对他们造成重大影响，并且减缓其攻击速度。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号以混乱加剧、无法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为理由，停止向加沙北部运送粮食物资，这样可能会加剧当地平民的饥饿状况。请听报道。
粮食计划署在新闻稿中说，暂停向加沙北部运送物资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意味着那里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更多的人面临饥饿死亡的风险。 该机构仍然致力于紧急援助加沙的人群，但必须确保对关键援助者提供安全和保障。据悉，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在加沙北部，联合国援助卡车受到袭击，同时当地缺乏有效的人道主义通知系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暂停了三个星期的交付。该机构说，联合国的物资卡车面临当地居民高度紧张和爆炸性的愤怒，由于社会秩序崩溃，大量物资受到抢劫，卡车司机被殴打，而且在该机构停止运营之际，联合国在当地的关键援助已经缺席。此前，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卷入了亲哈马斯的舆论风波，超过1000名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人员被指控和极端组织有联系，并且邀请哈马斯使用联合国的物资礼置设备，引发各界的震惊。其主要机构受到各国主要援助者撤资，机构生存难以维系。同时，近东救济工程署正在接受多方的审查，以评估其影响。以色列呼吁近东救济工程署远离加沙，并且建立与哈马斯无关的救济机构，从而帮助当地民生恢复正常。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